信心看自己。我们开始以前，这边有一个 sign up sheet， 请大家参加的人能够写下你的名字。那我们四次全勤都参加，我们到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你。有没有比？好，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主啊，你是一位爱的神，你是用你的慈神爱所带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主，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人生中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和祝福面前，就是怎么样子能够过一个合你心意又满了你恩典和祝福的家庭生活。主啊，我们都承认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是当学生的。主啊，我们求你这位老师，求你这个婚姻的 designer， 主啊，你亲自来教导我们。主啊，用你的爱，用你的光，在这里来带领，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所有偏差不合你心意的，主把我们带回到你的路上。主也让每一个家中能够恢复那起初的爱。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我们这四堂聚会，我们特别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在这里祝福每一个家庭，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已经成家没有，主啊，我们都求你亲自来祝福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小孩子的欢呼声不是我 design 的哈。啊，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开始一连串，我们有四堂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个主题啊，讲到爱的上行诗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婚姻是神设计的啊，就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神的面前过一个很快乐啊，很喜乐，能够享受爱的一个家庭生活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盼望得着的啊。然后我们请大家赶快坐好，那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往前坐，前面坐比较不容易打瞌睡。这个比较看得出是什么，不然后面白茫茫的一片。那我们这次一连串讲的爱的上行诗啊，就是神给我们设定的家庭，神所命定该有的家庭生活是一个蒙福的生活。所以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啊，它一定是一个神的爱在其中掌权，而我们能够在其中享受的生活。所以呢，那个爱应该是越来越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定的题目叫做爱的上行诗啊，就讲到神给我们的祝福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我想我们现在看目前的这个世代啊，这个婚姻破裂的婚姻，破裂的家庭到处都是啊。那么很多地方都有那种骇人听闻的这个高的离婚率。那我上次讲到已经讲过了，现在的高的离婚率开始降低了，因为人根本就不想结婚啊。啊，所以因为也怕走进婚姻里面去，所以离婚率自然就低了，大家就是这样住在一起了。啊，开始不照着神的心意来过该有的家庭生活。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这一连串一直有一个负担，希望说我们能够回到圣经上，到底神对婚姻怎么看？到底圣经上一个蒙神祝福的家庭，他可以得祝福有讲究的啊？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些祝福？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没有要在这里用一个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跟弟兄姊妹分享啊，而是我们这一次比较重点是重在我们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上，让圣经的准神能够拉在我们的中间啊。论经验，我刚才祷告我已经说过了，连我们自己都在当学生啊，在这条婚姻家庭生活的路上，我们一路上都在学。但是呢，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被外面的这样子的婚姻的情形，或是被自己目前的处境吓到了，而让我们对婚姻一直都是一种无可奈何、绝望、挣扎的态度来过，这不是该有的家庭生活。 有一次我看到那个 James Dobson 啊，他有一本讲到家庭生活的书啊，他里面举了一个例子，我看的是啊，又觉得残忍，但是又觉得这个好像是很多的这个的写照啊。他说有一个姊妹写信给他，他刚结婚一年，他说他那一年他那个写信的这个信里面呢，前面就先讲了一个故事啊。他说我们搬到新家住了快一年，他说前几天呢，我们突然听到房子里面啊有老鼠的声音啊，这个太太就很紧张，很怕老鼠，所以呢他们就想了一个法子呢，就去买了一个这个捕鼠笼。就有一天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现，哎呀，这个鼠笼里面有只大老鼠在里面啊。那这个鼠笼抓到老鼠，它没有杀掉老鼠，它只是活抓一只老鼠。所以呢他们现在接下来就有一个头痛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它，两个都不敢杀它啊。所以呢他们就去弄了一个水桶啊，装了一桶水以后呢，把这个笼子往里面一放啊，两个人就溜出去了啊，就出去开车兜风兜风兜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呢他们回到家里面来，想这下这个老鼠应该解决了啊。结果回来以后发现那个水桶的水没有完全满过去啊，所以那个笼子呢还有头一点点是露在水以上。他说这个老鼠发现了以后就踮着脚啊，伸个嘴那个鼻子在那个水上面就这样撑着，一直撑着两个多钟头啊，所以老鼠还活着。那想完了这个故事以后呢，他就告诉 James Dobson 说，我所以写这个故事给你啊，他说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就像这只老鼠一样，掉到了一个在这里挣扎啊，在这里这个苦苦哀求，好像在这里想要挣扎还能够再活下去，但是他说已经完全不享受的情形里面啊。杀掉他呢不忍，不敢杀，放生呢又不甘心，然后他就觉得他的婚姻就是这个写照。他说要真的把这个婚姻结束呢，心里面又觉得不忍，两个人也是相爱而结婚啊。那真要说 let go 我们就走了吗，又有点不甘心，觉得这个啊，所以这个婚姻的对他们来说当时的局面就跟这只老鼠一模一样啊。那当然底下他没有讲到这只老鼠怎么处理，他就是 ask for help。 那弟兄姊妹，今天可能很多的婚姻已经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啊，当然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应该没有这样子的情形，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地上真是很多人的婚姻掉到了这样子的局面，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然后就在那样子最后一口气的里面好像苟延残喘。那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要给我们的婚姻啊。那弟兄姊妹呢，不管我想我们没有这么严重，那不管我们今天的情形是在怎样的情形里面啊，如果是觉得不够理想，我们感谢主，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圣经的话是什么，看看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从这里面啊，能够来恢复我们该有的家庭生活。那如果我们的婚姻你觉得还满意，那我们也感谢神啊，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更上行啊，能够上行再上行，我们能够来享受我们的婚姻生活啊。所以这个苏格拉底也曾经讲过，他说如果你这一辈子娶到了一个好太太啊，他说你一生幸福啊；如果你这辈子娶到了一个坏老婆的话，他说你也不要难过，你会成为一个哲学家，因为他自己的婚姻就是很不幸福，所以他成为一个这么伟大的哲学家。啊，那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用这么消极的角度来看婚姻啊，不像那只老鼠，也不像苏格拉底，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婚姻生活。那这一次我们整个的这个主题啊，我们叫做爱的上行诗。那我们用那个 James Dobson 他有一本书，等一下那个练习会跟我们介绍，然后我们很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买，虽然是英文版的啊，但是对每一个家庭都会很好。他的书名叫做 Love for a Lifetime， 就怎么样子我们不是只有刚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或者刚踏进婚姻的时候我们很享受，而是我们这一生我们都能够很享受我们的婚姻啊。那么在这一系列的里面呢，我们基本上分成八个单元啊。那每一个单元我现在先简单的介绍一下。那第一个单元讲到说啊，我们是谁啊，就是神造了我们以后，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啊。那么神对家庭，神所创造的家庭，神的心意跟这个家庭神所 design 的应该怎么样子来啊建立一个神所要得到的家庭，那我们能够稍微的有一点了解啊，就是整个的创造里面，神为什么最后造人，而在造人之后，神设立的家，让我们把我们的家 家庭的生活能够提升到神的角度来看，而不是光只有我跟他两个人的关系来看啊。那第二个呢，我们会提到说，在你这个 before the wall 啊，就是你走进礼堂开始要立约之前，有哪些的事情啊，我们该有的认识，该有的准备，不要只是这个恋爱变成乱爱一通啊，然后就匆匆忙忙的进了礼堂。你常常在拉斯维加斯或者塔吼那边可以看见很多人，就是当天就开进去，然后结个婚啊，可能第二天又跑去法官那边办离婚。那我们到底进到这个这么神圣的约里面之前，有哪些该有的认识跟准备啊？那这是第二个单元。那第三个单元呢，讲到 Chapter 1 The Realities，就是讲到一个婚姻一旦开始了以后，当那个蜜月或蜜年啊，那种兴奋喜乐陶醉慢慢过去或是慢慢褪色的时候，那有一些 reality 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这是我们都需要去了解的啊。有一些很实际的东西，像我们两性之间的差距啊，本身受造不同，我们需要有了解。那么很重要的因素，像那个彼此之间沟通的问题啊，那绝大多数婚姻出问题都从沟通里面开始出了问题啊，彼此之间没有一个健康而且一个很成熟或者彼此很能享受的沟通的方式，所以呢这个情形就越演越坏。那将来我们都会讲到，那么 reality 也会讲到headship 的问题啊，就家里面碰到重要的事情，谁做决定，到底谁是头啊，到底这个另外一方很跋扈，我该不该都顺着他啊？那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可能会提到。那还有一些财务啊，或是 in-law 的问题啊，孩子的问题等等啊，这都是非常 reality 的事情。那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尽可能的照着圣经把一些准绳拉出来啊，那一些详细的细节或是大家的个案。那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而且在众人的面前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有一些个别的也许我们需要会后私下的谈，然后或是弟兄姊妹在那个 practical 跟实际上的一些的实行上，那书店里面，特别是在基督教的书店里面，有很多很好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写过书，他们有很好的录音带录影带啊，他们有这方面的教导，那甚至有人能够有专门这方面的辅导啊，那这个就比较不在我们这次的谈话里面，但是我们会提到一些很实际的我们碰到的东西啊，碰到的问题。那么第四个我们讲到 establish relationship 啊，就是讲到婚姻不光只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怎么样子两个人建立起一个很好很健康的关系。那同样的呢，婚姻也包括了不管我们有没有跟我们的上一代父母坐在一起啊，所以有人说婚姻实际上就着肉身，就着这个约来说是两个人的结合，但是就着生活来说至少是六个人的结合，我跟我爸爸妈妈，他跟他爸爸妈妈，不管他爸爸妈妈有没有跟我们真正的住在一起，但是我们有形无形的都受过他们的影响，他们给我们的价值观念，他们对我们家庭的要求，对我们的期望，其实都在影响。所以这个人际关系的事情我们也会提到，跟孩子之间那么跟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啊，所以这个讲到关系上。那么第五个啊， When something goes wrong， 就是不光只是一些 reality， 我们在这里彼此调整啊，有一些问题我们要去面对，那都还是很健康的，就是很正常，一定都会碰到的问题。那我们现在这个 Chapter 5 是特别讲到有一些伤害到家庭、伤害到关系的事情发生，像这个婚姻辅导里面最常碰到的就是外遇的问题，外遇发生了或是说在这边有 in-law 的介入，父母亲强烈的介入，那么影响了彼此之间的相处跟感情。那么像有一些已经离婚又再婚啊，到底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离婚，圣经上许可的离婚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的，那什么情况下不可以离婚啊？那么同样的，当我已经因为进到了婚姻后来从婚姻中出来，我什么情况下我可以再婚，什么情况下我们不可以再婚，那么我们就是根据圣经的原则跟弟兄姊妹有一些交通。那其他的如果时间许可的话，有一些 我们可以稍微提到的，像我们碰到这个有一些有瘾的问题啊，像有毒瘾或是家庭暴力，有另外一方常常用暴力来这个来欺负另外一半，欺负他的配偶，那么或是在子女的带领上有很强烈的冲突，那么这些我们都只能够稍微提到，或是我们介绍大家应该看哪一类的书啊。但是我们这边能做的，我就再重复，就是我们尽量照着圣经的原则啊，把一些原则讲出来。那么第六堂啊，是讲到正面的啊，我们怎么样子 build 一个 healthy 的 marriage， 就是除了我们去面对我们碰到的困难以外，那么在正面上我们怎么样子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能够享受一个健全幸福的婚姻，我相信这是我们都很希望的。那么圣经上也有它的原则。那么第七个讲到，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讲到我们不仅仅只是要建立一个小窝给自己享受啊，那这个很多人地上有很多这方面的参考书，告诉你怎么样子让夫妻两个更快乐更享受。但弟兄姊妹，如果基督不是这个家的主的话啊，如果说这个家庭不是一个照着神当初起初 design 的那个 purpose 来建立他的家庭，让主在这个家中居首位，弟兄姊妹，那这个家庭没有神的祝福和保障，而这个家庭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它的价值就不大。你可以两个人很相爱，爱得不得了，对方一哈秀，然后今天早上不要聚会了，我陪你在家啊，或是这个一碰到什么事情啊，你不舒服，我陪你出去玩啊，管他什么退休会或者什么，你弟兄姊妹，你很爱你的另外一半，但是主却不在其中的话，你不可能在主面前真正享受婚姻里面该得到的祝福啊。那么最后呢，我希望说经过我们这样子的七个 session 之后，能够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 desire 或是一个意愿，不管你结婚了没有，还没有结婚，不管你是不是失婚，不管你目前的家庭是快乐是不快乐，我希望说我们回到了神话语之后，我能够在我们最后一场，我们在我们里面都产生了一个愿望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婚姻生活，把我们的家庭啊，重新放在神的祭坛上，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 renew 我们在主面前的誓约啊，能够大家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为了自己的家有些祷告啊，或是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把自己的家重新奉献出来啊，能够让神来我们家中掌权，来祝福我们啊。好，这是我们开始的一点点的简介，所以我们将来。不是将来，像我们今天会 cover 第一个跟第二个啊，那么下一次我们专门讲 chapter 1 the reality 啊，就是进到婚姻里面，这个 reality 是很多很多很实际的，我们需要去面对，所以下一堂我们专门针对那个。那么第三个礼拜我们的聚会是cover 第四、第五、第六啊，我们建立起一个良好健康的关系，跟 something goes wrong 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么最后我们进到积极面，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照着主的话，靠着主的恩典建立起一个健康的家庭啊。好，这是我前面的 introduction 啊，那我很感谢主，那个这个 introduction 是最容易让人家睡觉的，结果你们都没睡，所以我很有盼望啊。底下我们来看啊，who are we？ 到底我们是谁？这里讲到神他的爱和他永远的旨意，在他的创造的里面怎么样子表达出来，而我们的家庭生活在神的创造里面到底有什么样子的角色。对不起，我忘了拿我圣经，我念一段圣经给你们听。这段圣经是我们非常非常熟，但是也是我们在认识神旨意到底对家庭是什么意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读的啊。我们请翻到创世纪第二章，伟大的神在创造天地，最后他创造了我们，这是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的，天地万物都造好了以后，他又造了一个伊甸园，一个快乐的园子，然后在那里 他用尘土造了亚当，把亚当放在一个快乐的园子里面。你要知道，神起初造人，他整个的心意，先不要讲婚姻啊，神造人的两个最大的目的，那第一个就是叫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成为他施恩赐福的对象。所以他把天地万物都造好了，日光、水流、草地、什么田野的走兽，全部都造好了以后，他把人造出来啊。所以当人一出现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不是那个空虚混沌的那个天地，而是满了阳光、水流、花香、青草啊，各样的果子，一个快乐的园子。这是神造人的心意。所以第一件事情，神造我们，叫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成为他施恩赐福的对象，我们可以来享受他。那第二个呢，神造我们的目的，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也讲到，他要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我们。换一句话说，要叫我们成为神的见证，我们在这个地上彰显神，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弟兄姊妹，我上次讲过，我说整个宇宙，你看这么伟大的山水，这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山啊，但是神用一句话，他用他全能的命令，他就创造了诸世界。那弟兄姊妹，但是没有一个他所造的比得上他造我们的时候，用这么深的爱，用这么深的智慧和恩典，他造了我们。他的意思是要叫我们成为盛装他生命的一个器皿。我们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都造出来了，而至终他要叫我们来接受他的生命，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成为他的这个荣耀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伟大造我们的心意。那造好了以后，我们先来看这个家庭的出现啊。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15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了啊，神造了人以后，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那在这边叫他干嘛？修理看守神所给他的祝福和恩典。然后接着呢，神看见那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整个婚姻的出现就是一个祝福的意念。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先不管今天这个世代变成怎么样，也先不管这个世界对婚姻有什么样子悲观消极的讲法，或是也不管我们自己亲眼看见或者体会到的婚姻是怎么回事，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 very beginning， 神起初 design 婚姻的时候，神造这个配偶给亚当是为了祝福他，为了叫他得到祝福。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有神的创造神都说好，从来没说过不好。但是当神看见这个人的时候，虽然这个人在那里为神做事，在那里开始取名字了，但是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唯一长到不好。而当神造了女人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们，神造好天地以后，神就说看一切所造的就甚好，因为神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家，不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认识一下啊。所以起初的婚姻在神的心中决定是好的，而且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个婚姻的意义，除了两个人的享受以外，那么还有一些属灵的意义，等一下我们将来也都会讲到。那底下我们来看这个男人啊， Creation of Man。 刚刚我们读过圣经了啊，我怕大家打瞌睡。圣经里面讲到男人，我们刚才所有读过的圣经里面，弟兄姊妹，神给男人主要的托付是什么啊？刚才说到了为神看守跟修理这地，弟兄姊妹，这个地是神祝福的一个地方。神造人把人放在地上，神一切的祝福在这里，然后神把男人放进去以后，叫他修理看守这块地。什么叫做看守呢？就是防止仇敌任何的破坏，因为还有仇敌在这个地上。所以呢，男人的第一件事情看守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第二件事情修理。修理就是讲到我们不小心被仇敌破坏了啊，仇敌真是有作为了，我们在这边让他恢复神所给我们的，恢复这个我们被破坏的，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回神原来要给我们的。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整个大的托付啊，但是呢，从最基本的，从家庭开始。所以一个男人在家里面，他决定要负起这个家看守跟修理的责任。神对家是赐福的应允，而这个家的祝福能不能承受，能不能在主的面前能够被扩大，或者说另外一面来说，这个家的幸福会不会被破坏，男人负主要看守跟修理的责任。那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神给男人的托付。然后女人造出来是为了帮助他，等一下我们讲到女人的时候会特别提这男人的第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劝弟兄们不要光在地上只是打拼啊，这个要事业多赚钱。我记得有一天我拿一篇文章给念慈看，那个标题叫做爱家的男人都死在路上。他那个题目就讲到有一个农夫啊，他自己的地很小很辛苦，所以每次这个地里的收成很有限，所以呢家里面过得很辛苦。他就常常希望说有一天他有一块更大的地，他能够多种一点，然后把家庭弄得更好啊，住的也可以改善，大家穿的可以改善。那有一天呢啊，这个早晨醒来的时候，一个天使跟他显现啊，他说 I grant your wishes 啊，他说我现在要赐给你一块地，你现在开始出去跑，那么你跑多远这块地通通送给你啊！但是有一个条件，在日落之前要回来，不然你会死在路上啊！这个故事底下你们都知道了啊。底下他就开始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到路上的时候，他想说：“哎呦，这下应该差不多了。”那突然想起来，那个家里面厨房那么旧，房子那么旧，我再多跑一点的话，可以好好 remodel 一下啊！啊，他又再多跑一点。本来也想够了，一想到孩子将来上学的学费现在一年要3万多美金，对不对？所以呢再跑一点啊，反正就是跑啊跑啊，后来一想到那太太的车子最近旧了，给他换一个这个 Lexus， 又再多跑一点啊。弟兄姊妹就这样跑啊跑啊，等到他发现日头快落的时候，他糟糕了，他离家还这么远啊。那么他就拼命冲拼命冲，结果日头下去的时候他还没回来，死在路上。他太太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死，所以那篇文章就说很多爱家的男人死在路上啊。太太一点不能够体恤他在外面想的是什么。那弟兄姊妹，这个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今天我们在公司里面忙这个忙那个，我们觉得我要得这个要得那个，那的确好像是我们男人的一个责任啊。那弟兄姊妹，男人最重要的托付还不在于让家吃更好的穿更好的，而在于我们在这里看守修理神所要给我们的祝福。那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那第二件事情，男人呢，神在这里所定的呢，他是一家之主啊。那以弗所书第五章呢，你讲到这个这段圣经也是很熟的，我想我们我很快的简单读一下下好了啊。以弗所书第五章，你们参加婚礼过的人都听过这一段，所以不需要多说，但是我还是念一下。做妻子的，以弗所书五章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底下我们就不读，因为我们将来讲到 headship 的时候会再讲。那第六章呢，你们做父亲的第四节，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育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弟兄在家中的角色，那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他是这个家的主，一家之主，他是这个家的头。那我想在座的姊妹听到这些话，我想你们都还算有学习的，没有人马上离开。你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讲这句话的话，那当场很多女生走了，可能有人还丢番茄到台上来的，因为这个女人顶半边天嘛，男女平等，那凭什么弟兄是头？那弟兄姊妹，这是神所 design 的，因为在这背后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以弗所书说的，它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我在这里讲到妻子跟丈夫之间的关系，妻子对丈夫就是绝对的顺服，那保罗就特别把基督和教会摆进来，教会怎样在凡事上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在凡事上顺服她的丈夫。弟兄姊妹，你是看见我们今天顺服不顺服，不是地上的观念，不是地上的潮流，不是讲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而是这个 designer 当他在造人的时候，他已经在男人女人里面放下了不同的生命和性情，同样的他也在男人和女人里面放下了一个很崇高的心意，要借着男人怎么样子像基督爱教会那样子爱他的妻子，也希望姊妹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凡事上顺服他的丈夫。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见证，这是神要得到的。而你今天会讲说，哎呀，那个太远了，太高了，什么神的见证，我的生活都解决不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讲一件事情，谁 against 神的 design， 谁就在这件事情上他就一定吃苦头，不是 against what I say， 是 against 神的 design。 今天像我这个 remote controller 里面需要两个电池，它都画好了，一个正极在这边，一个正极在那边，我拿了两个电池，我不 follow 这个 designer 的 instruction， 我硬是要两边放一样的，它不 function。你看我现在按它就不放心，只是举例。你如果不弄对的话，电灯不亮，车子不亮，什么东西都不行，所有的 function 它就不 work， 因为你没有 follow the design。 弟兄姊妹，我知道很多姊妹在家里面这件事情不容易学，特别说如果我的丈夫是像保罗的话，那我容易顺服他啊。我的丈夫如果是像这个斯提凡的话，他那么属灵，我当然容易顺服他，但是我的丈夫不是。弟兄姊妹，圣经上从来不讲这个，神定的原则就是这个原则啊。那这个我们现在先点到这边，就是讲到弟兄在家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家的主是在爱中掌权，不是在地位上掌权，在爱里面掌权，爱到他心服口服，爱到他愿意把他的主权交在我的手中。那很多人说我的丈夫真的就是不是这样子，现在都不谈这个啊。那所以我们不要气你另外一半读圣经，我们就是读我们自己的这一部分。神造你，你是男人，这边讲到正极在这边，负极在这边，你是该这么放你就这么放，你不要管，你不要管你隔壁，你先把你自己做好，等到有一天神光照他，神弄对他了，神把他再 reverse 过来的时候，灯就亮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学习为自己读圣经，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所以这里讲到弟兄啊，那么在家里面对妻子是要用全新的爱，像基督的爱来爱他，在孩子们面前他要看守，要修理，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孩子，看守他在神的祝福中，看守在他神的恩典中，那不让他们被这个世代吞噬。他如果在外面学坏了，他在主的面前 against 神，我们要来修理，不是 fix 他，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管教他，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弟兄在家里面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是在爱中掌权，带领全家一同来承受生命之恩， 这叫做一家之主。所以真正的一家之主的特点是在爱中掌权，真正的一家之主的是我们在这里为这个家属灵，为这个家在神面前蒙福，我们来看守，来修理，带着全家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啊！所以这个头是重在责任，重在领导，而不是管辖，而不是操纵。所以一个弟兄在家里面，他滥用他的权柄，跟他放弃他的权柄，都是不合神的心意。你随便滥用你的权柄，你是狼头是楚头哈，在那个商人，对不对？你不用你的权柄，你也亏负了神给我们的托付，因为我们没有负责。那神把这个家交在我们手中，弟兄就是要负责看守，要负责修理，要负责在这里带领全家一同来承受生命之恩。弟兄的责任不能脱掉的。什么时候我们不尽责，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就亏欠啊。所以呢，这个地上这个很多人都现在的现象就是好像怕太太的比较多哈，到处都是大家这故事彼此讨侃来讨侃去的，好像怕太太是很普通的事情。那有一次有一个大男人主义在台上讲，他不是讲道，他在那里演讲，他演讲的时候他底下他就很瞧不起那些怕太太的啊，他就说怕太太的站到我的右边去，不怕太太的站到我的左边来。全场的男人全部都往右边去了啊，都往右边了，都是怕太太，只有一个男人站在左边。他说：“哇，你真不错，终于敢站出来为真理站住，不怕太太。”那个他说：“因为我太太跟我讲，男人喜欢去的地方我不可以去，所以全部男人都往右边去了，他不敢去，就还是怕太太，对不对？”那有一个人也是，他这个。有一天他请他几个老朋友到家里面来喝酒啊，因为他太太不在家。哎呀，他的朋友就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厉害，居然还可以请朋友来家喝酒？哎呀，我的老婆绝对不准的啊！不要说喝酒了，朋友来他就生气的。”他就在那边跟他朋友生气，他说：“我在家威严的像个老虎，全家都这个我威风得很，哇，大家都不胜唏嘘啊，佩服他。他是觉得你这个老王啊，你真厉害。”结果呢，说着说着喝酒喝到一半，突然听见楼下有开门的声音啊，他太太呢提早回来了，哇，他说赶快把酒瓶收起来，赶快收赶快收啊，然后叫他们通通把那些桌子都清干净了，把酒瓶都藏起来，然后他说这个武松回来了，这个武松打虎，对不对啊？他虽然自己那么勇敢那么神气，说他像个老虎一样，但是他的太太是武松啊。所以我们知道弟兄们，我们在主的面前有很重要的责任啊，将来我们可以再讲。那底下我们讲到女人，我忘了放他的图了啊。刚才那个弟兄出来，我是用那个开快车出来的啊。弟兄天天就是急性子，跑来跑去。那我们看看姊妹怎么出来啊。哎，你们没有听到声音啊？姊妹出来像炸弹一样啊，轰轰烈烈的，就下来。底下我们讲到 creation of 这个 women 啊，这个女人被造。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刚刚神在这里造配偶的时候，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造一个人为了要帮助他。所以我们知道姊妹的被造啊，或是说应该更宽广一点说，配偶的出现或是预备，是为了叫我们在神的面前蒙福的。所以如果你的家庭现在是天天争吵啊，这个大战小战冷战热战什么都来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很亏欠对方。神当初把这个人牵到你的旁边，是叫他成为你的祝福，是叫你成为他的祝福，是叫他成为你的帮助，是叫你成为他的帮助。那为什么今天很多的婚姻到最后好像我们在外面看见别人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只要一出了家门我们就觉得好像哎呀深呼吸好好快乐，就是回到家的时候让我们却步，让我们不想回家。那弟兄姊妹，这就说到家出了问题啊。所以女人被造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在这里说神造一个配偶是为了要帮助她。那这个帮助在希伯来文里面是讲到 azel 啊，那这个字呢帮助呢不是说我是一个副手我在这里帮啊，这个他在那边雕刻他掉下来的东西我在地上帮他擦，不是这个助手 这个高跟低的帮助。那这个 Azazel 这个字呢，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希伯来里面出现了20次，有18次是用在神帮助人，它就是指的一个非常真实、非常具体啊、非常这个人所需要的一个帮助临到他的身上。那么2次用在夏娃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帮助不是说你是大兵，我是小兵啊。那这个帮助是一个我们彼此都少不了的，是男人需要、男人缺少，而且男人必须要有的帮助。好，弟兄姊妹，所以这次讲到这个帮助啊，所以这个帮助呢，就让男人觉得说，碰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喜乐，觉得喜欢跟他在一起。那看到他就说，一看到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他心里面就爱他，知道这是他所需要的，是他的一部分。那有人常常开玩笑说，这个婚姻不正常到最后就变成我骨中的骨刺，这个肉中的肉牛啊。啊，什么叫骨刺呢？就让我全身不舒服，我痛了，每次看到他就不舒服，就是受苦。那什么叫做肉瘤呢？就巴不得赶快 get rid of it， 他多余的、不正常的啊，不喜欢他，也是巴不得他赶快走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正常的婚姻、对的婚姻，就当你碰到另外一半的时候，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情话，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念了一段这个Matthew Henry 啊。马太亨利他圣经注解里面，他讲到这个是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的。我先插开一个话题，本来这个夏娃跟这个亚当的图，我们从这个 Christian Crick Up 里面找出来的。那昨天晚上我突然跟练师讲说，哎呀，忘了用这个小华跟高银的了。我说，因为他们上次演这个亚当夏娃，如果一下出来的是个高银的，或者夏娃的，不是这个小华的照片呢，一定效果更好。这里讲到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那弟兄姊妹，这个亨利马太他这个马太亨利他有一句话，我那次念给大家听以后，我记得立业马上把它打出来发给姊妹们啊。啊，你们可以再听一次。他说，如果男人是头，女人就是冠冕，是她丈夫的冠冕，是可见受造之物的冠冕。男人是尘土中精炼出来的，而女人却是从精炼中再精炼出来的。因为男人是用土造的嘛啊，那么女人是从男人的肋骨再造出来，所以是精炼中的精炼啊。所以她比男人更远离成熟。底下讲到说，女人是用亚当身上的肋骨所造的，而不是用她的头所造的，以便可以控制她，也不是用她的脚所造的，以便被她践踏在脚下，而是用她身上的肋骨造的，好与她平等，在她的手臂之下被保护，并且靠近她的心房，被她所爱。好好会讲啊，我不晓得，我都没想到这个这个马太亨利这么会注解圣经的人也这么懂爱情，把他写得真好。所以在这里讲到女人受造的时候，是在那天男人沉睡的时候，神从他身上取出一个肋骨然后所造出来的。所以有人讲说，这个幽默的讲说，女人是在男人沉睡的时候被造的，所以男人并没有参与这个 design。所以呢，男人完全搞不懂女人，